第五章，患难之中。
哎呦呦，冬子，你轻点儿！
只穿一条宽大内裤，趴在硬板床上的安逸痛苦地叫起来。冬子哈哈一笑，将白色玻璃瓶的药酒倒出些许，放在手心上，快速摩擦发热，再次贴在安逸亲子的腰背上，轻擦片刻，随即加大力度，快速揉搓起来，根本不管安逸，疼得像杀猪似的嚎叫，乐呵呵地安慰起来。忍着点吧，这是先生特制的跌倒药酒，淋着呢。先生上次就是这么给我擦上的。
大哥，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的？
安逸好不容易喘过气来，哼哼呀呀地回答，下午在天字码头看到个女的独自提着两个箱子摔倒，我就去帮忙，谁知没走几步就被两个不知哪里冒出来的人给打了一顿。还好，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，恐怕我就走不回来喽。
打你的人是啥模样？
两个龟儿子都穿着黑色水缎上衣，就是发亮的那种衣服，其中一个手臂上纹了个虎头，估计不是什么好人。
这可糟了，那些人是横行广州城数十年的四海帮啊。大哥，你怎么惹上他们的？
安逸沮丧地回答，我哪惹他们了，估计他们误以为我是到码头帮客人扛包讨钱的呢。这还是管码头治安的警察小队长李铁奎大哥告诉我才知道的，那里一直是黑帮的地盘，不允许外人插手，哪怕做苦力也得先经过他们同意，否则就开打，轻者像我这样，重者打死了就扔到珠江里，凶手犯了事就跑到南面的东莞，甚至香港的塘口继续混，警察对他们也没办法。
哎，这个世上什么年代都一样，到哪里都有黑帮流氓。
等等，你说什么？
警察李大哥？
东子停下好奇地问道。
那是管码头区域和南堤马路中段的李铁奎队长，他是我的四川老乡，21年保护四川同盟会的几个老大来广州，后来不知为何就留下了，进了警察局当差。那天我刚到广州时候就在码头上，差点被攻打商团军的自卫队给砍下脑袋，要不是李大哥听到我临死前喊冤，知道我是四川人不是商团的人，急忙喊刀下留人，恐怕那把三尺长的大刀早就落下，大哥我今天也不能和你在一起了，日他仙人板板。到现在老子做梦还常常梦到当时的惨景，人头滚滚，血流成河呀。
安逸闭上眼，无力地趴在床上，显然是心有余悸，不愿再提起。冬子待了很久才恍然大悟，
原来这样，怪不得当初先生帮你把脉时说你的病看似高烧不降，实际上是风寒侵体，禁忌过度所致。先生神了。
大哥，你怎么一直没跟我说起这些呀？
安逸挣扎着爬起来，盘腿坐在床沿上，指指角落架子上的衣服盒子，
这些破事儿我想都不愿意想，哪还有心情对你说呀。
去，那盒子里有两套衣服，是李大哥下午送我的，我不要还不行。看他竖鼻子瞪眼的，我只能拿回来，你去挑一套，明天拿到四省店里改改，别整天穿着这收拾队的破衣服，好歹如今你也是个吃皇粮的公务员，别让人瞧不起。
冬子快步过去，把盒子拿到床上打开，
看到里面折叠整齐的两套，惊呼起来，小心翼翼拿出来，羡慕地看了又看，最后还是原样折叠放进盒子里。
大哥，我不能要这么贵重的礼物，这里太大了。
安逸叹了口气，
我也是这样和李大哥说的，但怎么也推不掉，想到之后要在广州混，说不定会有这样那样想不到的事情需要李大哥帮忙，我只好硬着头皮收下。我看得出李大哥是个烈性子重情义的人，也知道他管的那片繁华区域是个肥缺，不在乎这十几个大洋的衣服，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份重情了。
冬子，既然无法推脱，咱们就收下，日后再找机会报答人家呗。
可这……
大哥，这么长时间你都穿着身旧衣服，我估计你找不到事做，破衣服也是个原因，你就留下自己穿吧，等以后找到事儿干咱们再说说。
说来惭愧，小弟一直瞒着你，你身上的两套旧衣服是小弟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，都怪小弟不争气，来广州1年多也没剩下几个钱，小弟对不起你。
冬子难过地低下头，猛吸鼻子，
眼睛发红，溢满了羞愧无奈的泪水。安逸咕噜噜爬起来，一把搂住董子，想说两句话，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想起自己病倒的那几天，董子彻夜的服侍，为给自己抓药和进补，耗尽了所有的储蓄。由于自己的到来，还被吝啬的房东加收每月2块钱的房租。这一切，董子都默默承受，没一句怨言，没一句表功的话。如今却为了一套衣服的事情，愧疚成这个样子，让安逸心如刀割，鼻子发酸。好一会儿，安逸轻轻推开靠在自己肩头流泪的东子，盯着他迷蒙的眼睛，激动地说出一大串。
东子，大哥是你从死人堆里拖回来的，这辈子大哥这条命都是你的，何况一套小小的衣服。如今大哥找不到工作，不代表一辈子窝囊，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将来咱们一定有数不清的钱，我发誓。大哥没什么本事，但有机械操作和零配件加工技术，会制图，会机床修理，还在从前同学家开办的汽车修理厂帮过半年忙，会修摩托车，会排除汽车的一般故障。大哥还会不少的英语单词，能用英语进行简单的对话，自认绝不比现在的大多数人差。如今大哥虽然还认不全笔画多的字，但大哥每天都在学，相信很快就能掌握。相信我，东子，你大哥不是笨蛋，知道世道的艰难，情谊的珍贵。这辈子大哥要是混不出个模样来，就一头扎进珠江里，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呗。
嗯，我信。
东子擦去满脸的泪水，大步走到门边，撇下面巾送到安逸手里。看着安逸胡乱的擦脸，突然记起刚才的话。
大哥，你会修车，还会英语，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这些都是寻常人没有的大本事，有这本事别说找工作，政府知道的话立马就招手你了。
大哥，明天我就去找蔡科长，告诉他你的本事，政府和军队太缺你这样的人了。
安逸苦笑着摇摇头，不能说全会，我刚才一激动可能把话说满了。其实大哥这些本事啊，大都是半桶水，特别是英语，半桶水都不到，日常对话还凑合着对付，骂人的话也会几句，机械图纸上的英文专用词汇和说明，下下功夫也能弄明白，但是要和洋人流利的对话就不够用了。再一个，大哥不喜欢在政府部门工作，不愿意看着官僚的眼色夹着尾巴过日子，喜欢自己的老本行，喜欢无拘无束的日子。所以啊，你还是让大哥再出去试试吧，要是一直找不到个糊口的工作，大哥一定听你的，好吗？
东子只好点点头。
好吧，我听大哥的。
这才是我的好兄弟。
安逸笑着拿起两套衣服抖开。挑一套吧，你不比我矮多少，腰身也差不多，怎么样也差不多1.7米的个头。衣服长点没关系，说不定你会第二次发育又长高一些呢，改改裤腿就行了。
你害臊什么呀？我做主了，你在政府部门工作得庄重点，就穿这套黑的吧。
安逸将黑衣服扔到东子怀里，跳下床，弯腰拿出床下的那双胶底帆布鞋。这鞋也是李大哥送给我的，南洋产的，质量不错，可小了一码，我穿着夹脚，你穿正好。
好了，我得去井边洗洗，今晚早点睡，明天再去碰碰运气。
被浓浓情意包裹得晕晕乎乎的东子静静地坐在床沿上，手抱新衣服，看着脚边的新鞋子发呆，根本就不知道那双鞋安逸穿得很舒服，也不知道安逸悄悄拿走了那双裂开大口的塑胶凉鞋出去。隔墙有耳，简单分隔的房子没有什么秘密，安逸和东子的话毫无遗漏地被老先生听得清清楚楚。由于看到下午发生的事情，心机深沉的老先生故意晚些回来，在街口小摊慢慢用了碗米饭，已是天黑。他从从容容进入自己的房间，就不再出门，细细回想下午的所见，预测安逸会有什么改变，于是也就将隔壁两个难兄难弟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，自己也被感动得频频低叹。听到院子里井水的响动，老先生长眉微皱，站起来走到窗户后面，透过叽叽作响的窗虚间隙望向院子，找了好一会儿，才在东厢房前面的炉子旁发现生火的安逸。老先生略感惊讶，顺手轻轻推开半扇窗，看到通红火苗的照应下， 安逸正拿着半截保养铁皮放到火中烤，不一会儿便小心捏出被烧红的铁皮，开始修补放置在膝盖上的破凉鞋。一阵微风吹来，焦糊的塑胶味钻进劳先生敏锐的鼻子里，只见他的鼻翼微微扩张几次，幽深的眼里满是感慨和嘉许。不一会儿，补好鞋的安逸高兴地试穿走出两步，完了将炉子熄灭，吹着口哨回到井边，用吊桶提起一满桶水高高举起迎头浇下，嘴里发出一声欢快的低呼，放下桶哼着不知名的小曲，用肥皂飞快地搓起身子。劳先生关上窗户回到床边坐下，看着如豆的油灯光焰陷入沉思。多年以来的江湖经验在告诉他，名叫安逸的小伙和他第一眼见到时按下的判断一样，有着清奇的骨骼，善良的心地，有凝重的情谊，更有知恩图报的秉性。但是在今晚之前，劳先生并不知道安逸身上还拥有诸多的本事，只知道这是个聪明有毅力的好孩子，斯文随和的外表掩盖了他非同寻常的傲气与执着。这样一种长相，一种性格的人，在劳先生半辈子的阴阳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遇到。偶尔有个别相貌堂堂贵不可言的客人来算命，劳先生都能轻轻松松把握推断，唯独这个叫安逸的流浪青年，让他生出一种道不明的无力感。夜已深，劳先生合衣而卧，倾听隔壁传来的均匀呼吸声，他脑子里隐隐出现一道清明的紫光，却无法捕捉，最后微微叹了口气，仿如自言自语地轻声嘀咕：金陵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变化龙啊。